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对呀，就我以前来讲到都是凭感动来讲到的，但这次赵辉给我定的，一定要讲敬拜。所以如果我讲的不好，不能怪我，因为我觉得敬拜，说实话，我认为我是没有资格讲的，因为一方面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讲这个题目。那另一方面，确实对敬拜有非常的无知，在知识方面也很匮乏，而且我自己个人经历，我也几乎没有怎么接受过敬拜的教导。我只是在上那个于洪杰弟兄他们的香柏木培训中心的时候，我上过一个课程，就是那个于师母讲的关于敬拜的。所以除此之外，我真的是我所接受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所以今天我就跟赵辉说，我更愿意以那个分享的方式，而不是我单方面的输出，因为我单方面输出，我估计10分钟也就讲完了。我跟大家有一些互动的话，我可以拖一下时间。赵辉说要40分钟啊，所以我们一起来探讨这样一个敬拜，关于敬拜。那首先我们要会想什么是敬拜，其实我们很少会想什么是敬拜，而且在圣经里面似乎是没有给敬拜下过一个特别的一个定义。所以想到敬拜的时候，我们首先会想到什么？唱歌啊，对。所以我在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的敬拜我们就称为敬拜队，但其实应该是诗歌队比较好一点，真的是离敬拜还差得很远。那除了讲到诗歌，我们还会想到什么跟敬拜会有关系的？祷告，对，还有吗？
话语。
就是讲到话语，神的话语。还有赞美也是，还有吗？
奉献，
奉献也是，对，还有吗？啊，认罪，你看了经文了对吧？还有不？默想算不算？算，对不对？所以大家认为主日，尤其是在主日的时候，你认为主日我们一个程有很多程序嘛？有一个常常一开始就是唱诗歌。那还是你认为就这一个阶段啊，这一个程序是敬拜呢，还是在主日整个程序当中，包括你接下来要扫厕所，包括你接下来要在厨房里预备饭食，都算不算敬拜的一个程序？算，对不对？所以敬拜其实不是局限在一件事情上，但很多时候我们往往说，接下来请敬拜队来带领我们一起赞美敬拜。其实它不能涵盖我们整一个敬拜的过程，它只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部分。而且，其实敬拜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的，它远超过一个程序、一个动作。那么，究竟敬拜是什么定义啊？所以我在学这一门课的时候，我看了一些书，我比较能够接受，就是我个人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属灵前辈他们对敬拜下的定义，就是人对那位在时间彰显的永恒之神的全然爱慕的反应，它就是敬拜。我再说一遍，就是人对那一位在时间彰显的永恒之神的全然爱慕的反应。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一个定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跟我们自己想的敬拜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或者是出入，还是说？似曾相识，我可能也想过这样，但是我从来没有说我要用有限的言语去把它给概括出来，写下来，有没有？是不是觉得，好像就是特别的不一样，这样的一个，或者说以前赵辉也说过，应该差不多的，有没有？啊，赵辉不说话。
才艺，
对，所以我至少我学了，就是看了这一些书的时候，我觉得至少对于我来说，我一下子就觉得把我从地上的敬拜开始，慢慢的往天上的敬拜去提升。虽然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天上的敬拜具体是什么样的，可是就开始去思考了，就想，哎，我们每一天在教会里面的敬拜究竟满足于就仅仅是唱歌而已吗？还是说我们的生命度量是需要被主扩张的，能够有一天能够看见天上的敬拜是怎么回事？但是当我自己慢慢思考敬拜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之前会有讨论嘛，我们具体该怎么样带，该用什么样 的音乐，或者是该穿什么样的队服，甚至是该怎么样站位，做什么动作，好像我就不是那么在乎了。虽然人是需要在地上有一些规定，对，但是就是说我就觉得不需要在这方面花很多的时间，因为只要我们人对，知道你是一个敬拜的人的时候，怎么样都可以。那前面九安娜也说，我们在这就好像是游牧民族啊，我觉得挺好的。只要我们是一群属神的游牧民族，在哪都是敬拜，都是主日，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好，那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什么是敬拜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敬拜的发起者是谁？敬拜的发起者，
这个，耶
嗯，
稣，
是神，是不是？你认为啊，我今天要敬拜神，是认为敬拜的发起者是我，还是神？是谁？神。好，我们都知道啊，那个出埃及记第八章里面啊，出埃及记第八章，摩西跟法老说，他要带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有重复出现的一句话，甚至这一句话可以成为整个出埃及记的概括。大家还有没有想过是哪一句话特别重复的出现？我可以把上半句告诉大家：容我的百姓去。
旷野敬拜，
后面一句是什么？下半句。
敬拜我这个，
好，侍奉他，是不是？其实中文翻译为侍奉啊，但其实在英文原文里面讲到的是，容我的百姓去，好敬拜我，好敬拜我。由此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个敬拜是神要求发起的，也是他向我们所存的命令，对不对？是神说的，要容我的百姓去，好来敬拜我，对不对？他没有说容我的百姓去，给我供奉一些礼物，没有。容我的百姓去，好，每一天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他说容我的百姓去，就是要来敬拜我。那所以，我们是不是觉得自己的思想方式是需要改变了一点？每次说我们要敬拜神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主动权好像是在我手上？但其实是在神的手上。但我们人总是喜欢自己掌握一个主动权，对不对？但由此可以看见，当我们想要敬拜神的时候啊，其实是什么？神亲自发起的。然后他，所以一切我们看为人的主动啊，其实是神在我们的灵里面，在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里面，他先动了善功。他先动了善功以后，我们说我们要来敬拜神，也就是回应了他向我们的要求和命令，他所发起的。也就回应了我们前面的定义，说人是向这位神全然爱慕的反应。好，那我们有时候就是啊，在主耶稣他受试探，还有受试探的时候，魔鬼跟他说你要来拜我的时候，主耶稣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来反驳他？他说：“当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在这里的拜就是敬拜，原文里面就是敬拜的意思。所以啊，我前面说神在我们的里面动了，先动了善功，所以还有圣灵，就是他会借着主的话语直接跟我们说，你们要来敬拜我。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说，当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那神也会在哪里感动我，要我们来敬拜？除了他直接向我们说话的时候。还会在哪里感动我们要来敬拜他？积极发言，除了在话语字句里面，还有哪里？
在我们的心里。
向我们的心，也就是向我们的灵说话。所以在圣灵里面，你也会有很多数不出的感动，你要来敬拜他。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敬拜他，是不是？哪怕发出一声叹息，其实也是在敬拜我们的神。无论如何，这个敬拜是我们对他回应的，是先由神来发起，然后他主动的向人显现，向人说话，也借着圣灵来感动我们。那人就要有反应。如果我们没有反应的话，这个敬拜就没了，就没有敬拜了。所以人是需要有回应的，所以我们要主动付诸行动来献上我们的敬拜。 那好，我们讲到敬拜是由神发起的，那敬拜的对象是谁？神。那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你认为人有敬拜的对象？人有敬拜的心吗？人有敬拜的对象吗？有吗？
自己拜偶像。
人会拜什么？拜偶像，还会拜自己，还会拜谁？拜天地，还会拜谁？
造的各种像，
对，各样的像，还有吗？
冰塑，
甚至会拜什么动物，猫啊、狗啊、牛啊、猪啊、羊都会拜，对不对？所以我们
受造物，
所有的受造物，对，我们看啊，我来给大家念，在《生命记》17:3里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外邦人他会敬拜不认识、不知道的神，甚至天上的日月星辰，所以神说。去侍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是主不曾丰富的。所以在未始主之前，我们会拜这一些，我还有敬拜人，人敬拜人，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都比较熟了。我们曾经拜过谁？被要求拜过谁？
老子，
老子，
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不是中国的。毛主席拜过是吧？斯大林也拜过，金日成也拜过，个人崇拜，讲到的是个人崇拜，是不是？还有拜祖先，对，所以这是讲到拜人，那还有讲到拜猫啊、狗啊、牛啊什么，就比较想到那个什么印度的宗教。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被造的，被造之物，哪怕是天上的日月星辰。或者是别的神，无非都是神所造的。当然别的神，那些人可能是拜啊堕落的天使邪灵都会拜的。好，那我们拜的是哪一位？
独一的真神。
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就有很明确的，将来我以前总是问赵辉将来去天上干嘛。
敬拜，
除了敬拜应该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对不对？我就跟赵慧说会很无聊。是因为我们在地上的敬拜没有反映出天上的敬拜，我们会觉得无聊。但我们相信等到那真的到了那一天的时候，不会觉得无聊了。对，我以前想过去天上第一件事情是找亚当算账，我们没有想过去敬拜神。但其实我们到了天上，那一切所有在地上的一切你都会忘记，只是想着来敬拜那位神。在启示录7:11讲到，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念伏于地。不仅讲到我们敬拜的对象是那一位坐宝座的，更讲到他们是围着那一位坐宝座的，也就是说敬拜的中心也是我们的神。好，我们讲到敬拜的发起者对象，接下来我们有没有想过敬拜神也是你我分别的记号，是分别的记号，有没有想过是分别？我们人会敬拜神，猫狗会不会敬拜神？所以这是我们人和动物的一个区别，是不是说明了动物绝对不能与人相提并论，相提并论。很多时候我们爱自己家的猫啊狗啊比家里的人还要亲。对，我妈妈总是讲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看到车，人家 外国人在车上带着猫啊狗出去兜风，我妈就讲从来没看见带过他们父母出去兜风的。对啊，确实人不知不觉会把自己家里的宠物与人相提并论，放在同等的地位，但是在神的眼中绝对是人远比动物高贵的多，因为人有神的灵，动物没有，动物有情感、意志、思想，但是它绝对没有灵，因为灵是单单用来敬拜神，单单用来与神对话的。那么不信的人也叫我们看见一个分别，就是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话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里面8那句很有名的话说什么，容我的百姓去好来敬拜。那法老他其实在8:25说了，他要挽留他们的时候，法老曾经说你们不要去 去那个旷野去敬拜神，法老要把他们怎么样，让他们在哪里敬拜就可以了。法老意思就是说你们一定要离开埃及吗？在埃及也可以来敬拜神，可是摩西他坚决不从，他有一个很深的原因，大家想想为什么他不要在埃及敬拜神，一定要跑到那个旷野那么苦那么穷没有吃的地方去敬拜神？是呼召，还有吗？
有偶像在那个地方，
所以为奴之地，还有埃及是有很多的假神假象在那里，所以表面上来看摩西说要离开埃及只不过是一个地理位置的分别，但实际上是如果以色列人留在埃及一天，哪怕他们天天都要在敬拜那位独一的真神，迟早有一天他们的敬拜还是会怎么样，混入掺杂，所以摩西一定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那么在旧约里面，神让我们看见敬拜的地方是一个看得见的地方，一个是埃及，一个是在旷野当中。那回到我们新约当中的时候，今天你我认为我们一定要在教会这一个建筑物敬拜神，才叫敬拜神，才是分别的记号。我们在这算不算？算，对不对？所以今天真正的分别啊，是在于你里面是向着世界还是向着神的。所以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很庄重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一边唱着圣诗，一边想着我待会儿去哪里吃喝玩乐，是不是？然后还有呢，你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是想着，哎呀，我今天我过去挣少挣了不少钱，我因此而流泪，你觉得这是分别吗？虽然你人在教会里面也唱着美妙的圣诗，但是这不是敬拜。所以今天你我的敬拜不在于你在，不在乎在哪里敬拜，而在乎我们这个人，这个生命有没有从这个世俗当中剥离出来，这才是我们真正敬拜分别的一个记号。对，所以我们自己想想，前面你唱歌的时候，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在想什么？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敬拜在天上有没有算数，也可以知道去查验我今天的敬拜是否是合乎主所喜悦的，是否是与这个世界分别的。对，包括我自己，我有时候敬拜的时候还会想起一个没有饶恕的人，我依然在心里面论断他，所以那个时候是很清楚我依然没有活在一个分别当中。好，那我们讲到敬拜是分别，接下来是一个讲到敬拜的方式，方式也分为里面的方式和外面的方式。今天很多我们谈教辩论的重点常常会在于教会敬拜外面的一个方式，但其实很多时候是重要的在于我们里面的方式。神有一个很著名的一句话，当他和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讨论，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是在这里的山上敬拜呢，还是在哪里敬拜的时候，神说什么主耶稣说什么？所以他说什么？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这里面是讲到一个主耶稣亲口讲了如何来敬拜我们的神，是讲到我们里面的敬拜。那用心灵和诚实，我们再往下挖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样的灵来敬拜神？我的灵，被私欲所污染的灵，还是什么样的灵？我们前面经文有读到过，大家还记得是要用什么样的灵敬拜他？神的灵，在腓立比书3:3，我们前面读过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所以我们对这些经文都很熟啊，但其实我们往往最忽略的也是这一段经文。虽然我们口头上很熟，对别的经文不熟，但是真的是很会忽略因为我在我们教会是带领敬拜的，我们常常隔一段时间都会为着主日的敬拜有相聚的时间，尤其是周六的时候，我就常常会发现啊，我们聚集的时候练习的时间永远是多于祷告的时间， 多于分享的时间，因为每次都觉得很急，包括我自己，我都会觉得很急，就觉得祷告啊、分享啊，就赶快完成任务，接下来要一定要练习，因为不练习的话就怕主日的时候唱不好，我也是担心唱不好，常常不会担心神是否喜悦，我不怎么担心我这个生命是否对，我最担心的是唱不好，然后怕弟兄姊妹会说你们没有唱好，所以用现在的流行话讲出来，就发现每一次在我们在一起聚集要来敬拜神的时候，心好像总是沉不下来，心总是沉不下来，花在祷告默想的时间远远少练习的时间，当然练习是很重要的。等我每次发现我们觉得练习很差的时候，最后那天上去敬拜的时候，其实效果是很好的。所以练习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不是很重要，但是相反，就是我们太在乎这些外面的敬拜方式了。其实圣经里面讲到外面的敬拜方式，其实也讲到不少，我们只不过比较多的会用到我们要唱歌啊，要跳舞，要举手这一类的举手或者是怎么样，但其实在圣经里面还有别的外面可以看得见的敬拜方式，有没有想过？前面经文读过的，圣经里面也有别的敬拜这个敬拜的动作，有没有什么？讲到雅各他敬拜神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动作？雅各给以色列祝福之后，他有什么样一个动作是在敬拜神？他是扶着帐篷敬拜神，是不是？那还有在那个启示录里面，24位长老敬拜神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敬拜？面伏于地，面伏于地。那如果真要完全按照圣经上这些字面的意思，要有外面的动作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今天是否好像拿着一根杖来敬拜？好像没有吧，对吧？顶多拿着一个拐杖来敬拜神。那还有我们有没有教会里面有没有能够看到跪着面伏于地在敬拜神的？有吗？张辉，你这有吗？
一个家肯定要有。
在家里有，但在那个会众的敬拜的场所里面很少有。有，可能那个国内的教会比较有，对吧？
新人教会有。
新人教会有，但是从今天现代教会来看的话，我们往往抓住的一个外面的敬拜就比较多的是以什么音乐，然后举手啊，大家一起唱歌跳舞啊比较多。所以如果单从字面来照着要这样来敬拜的话，其实我们是忽略了很多，只是注重了一个。那因为赵辉这那个咱条件有限，其实在现在的教会里面敬拜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很喜欢音乐好听？音乐好听，你们满足于只有钢琴吗？只有钢琴，够不够？够了，是因为你们这缺钢琴是吧？缺少钢琴就是，但是
钢琴就很满足了，
很满足了。那其实我在学那个教会敬拜的时候，我听于师母说过，其实钢琴在刚刚出现的时候其实是不入流的一个乐器，在以前的教会敬拜当中根本不会把钢琴搬到那个教会里面来敬拜，他们觉得钢琴太世看不起，但是到了现代的教会，钢琴成为一个敬拜主流的一个乐器。当有了钢琴的时候，因为在我们教会钢琴弹钢琴的人比较多，当有了钢琴的时候，我们又不珍惜弹钢琴的了，我们就觉得哎，可能要有一点鼓比较好，所以现在我们几个敬拜队啊都离不开鼓，而且对于鼓很喜欢这个鼓的节奏，因为觉得顺着这个鼓的节奏，人觉得就是人会情绪被吸引，会吊起来，所以我们很流行那个鼓的方式，是一开始唱歌的时候是轻的唱，然后呢鼓开始慢慢的进入，慢慢的进入，等到高潮的时候，鼓的声音是最响的，节奏也是最快的。突然之间要结束的时候，再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又喜欢鼓一下子停下来，大家有一个很响的声音的唱，然后鼓再慢慢慢慢的进入节奏，然后一点一点的结束。这是我现在所在的教会我们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啊。那这样的话，现场效果会很好，现场效果会很好。 而且我们就越来越发现，因为古老的歌是不用，基本是不用，就是那种当我选了庄严肃穆或者比较平稳的诗歌的时候，因为弟兄姊妹习惯了古老，当我选择用平稳的诗歌或者是很多圣诗生命圣诗的时候，就发现现场效果就不好了，现场效果不好了，那我就会反思是怎么一回事。不光是台下的弟兄姊妹，包括我们台上带领敬拜的弟兄姊妹，我们也觉得没有意思了。我就会发现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享受的其实是在情绪里的敬拜，就一定要靠一个激烈的音乐去推动，去感染情绪。一旦音乐没有了，你好像一下子就变了一个人，一下子说我圣灵的感动消失了，其实是我情绪消失了，高涨的情绪消失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去醒察我们一下自己，比如说前面敬拜的时候唱诗的时候啊，我真的是在圣灵里感动了，然后等到赵辉一上台，一下子我感觉没了，我要睡觉了，就可见这个圣灵的感动，你自己去讲这个圣灵的感动在你里面是真的还是情欲的感动，甚至可以说是来自于仇敌的感动。我们要去就说你立刻变得昏昏欲睡的时候，我们要自己去想，也就是说这样的情绪里的敬拜，它能在我们生命当中维持的果效是很短暂的，一旦这个音乐撤走了，你所谓的感动也就跟着它走了，这是我们要醒察的，所以不要太在乎外面。所以我现在要慢慢想的如何把鼓给撤去，如何把鼓给撤去，不要用。当然我不是说音乐不重要，音乐不重要，而是说如果我们的敬拜尤其在唱诗歌的时候，你只有靠着音乐才能敬拜，或者是很强烈的一个鼓动你才能敬拜的话，从另一个方面也看见我们的灵，我们与神之间的灵的交通有何等的冷，何等的冷，何等的冷。当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也可以看到人，他因为世界上的人他的灵已经死了，因为他与神的沟通没有过来的时候，但是世界上的人他们，我看大家有没有想，有些很多世上的人他也追求要证明我是活着的，他们会极端的方式，不知道你们看新闻的时候，那些世界上的人他证明我还活着，他有很多极端的方式，有没有看过新闻？还是我们这已经不看新闻了，证明我还活着，还有很多极端的方式。就有些人他会割腕，他割腕的时候，当他在一个濒死的边缘的时候，他能感觉到我还活着，然后我有死亡的感受。那还有一些人证明我活着，他会去杀人，他不摧残自己，他摧残别人，看着别人一步步步入死亡的时候，他会有一种证明，甚至一种快感，是活着的快感。那这是世界上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了。所以我们敬拜神的人，我们也要学会不再用这些极端的方式，当然不是说那种方式，是一定要摇滚乐重金属乐我才能知道我是在敬拜神。当我们没有这些的时候，我能不能进入，很快的进入敬拜神的灵和生命，是我们需要来学习，就不再依靠这一些外面的方式。所以我在前一段时间我听过一个传道人，他是比较保守的，就是比较保守，从神学院出来的一位牧师，他说在我们的教会里敬拜神，他说我是用越简单的方式越好，尽量少用乐器，越简单的方式越好。如果是我以前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无聊，我会想那不是人都走光了吗？人都走光，因为很多教会以音乐来吸引人，我第一反应是会在想那不是人都走光了。可是随着慢慢慢慢对敬拜有一些了解的时候，我对他说的话是深感阿闷，深感阿闷。虽然对人的要求比较高，对人的要求比较高，但是我们人注定生命要成长的时候，敬拜一定要学会不需要靠外面的东西就能够进入到敬拜当中。当然不是说那些乐器所有的教会都不要用乐器，因为我们也要坚固的人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因为有些我们起初的时候也许真的是需要借着音乐来进入， 也不是一定不要，无可厚非啊。只是说一个真正用灵来敬拜的人啊，他不会来得快去得快，他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是与主能够相交，享受敬拜的喜乐的，并且这份喜乐不是轻易能够被夺去的。所以当我们真的是回归到过去的一个敬拜当中的话，我不知道赵辉你这里唱诗你用现代诗歌比较多还是用过去的诗歌比较多？
都有
是吧？
是。
你们在唱过去的诗歌的时候，觉得它跟现代的诗歌有没有什么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更有内涵。
更有内涵。那音乐呢？更靠近神。还有吗？那现代诗歌跟他们比差在哪里？肤浅一点。对，还有吗？注重乐感，这个音乐比较我们听得惯，对吧？流行的元素，
而且是一种个人情绪的一种抒发，个人情绪的一个就真理性不是很强，
对，
一种个人情绪的，歌词有争议。
我在唱旧的传统诗歌或者是以前的圣乐的时候，就是唱传统诗歌，我比较喜欢看他的歌词，因为毕竟他的曲实在是离我太遥远。毕竟我从出生就没有习惯于听这样的一个曲。那唱现代诗歌呢，我常常是记住音乐，我会把词从来记不住，就觉得啊，看一遍就比较好背诵，但是词真的是就觉得哎没意思。所以我在看过去传统诗歌的时候，我就发现能够在字里行间处处能够看见圣灵的工作，而且也是这个诗人一个生命的一个经历，很有层次。从他浅的过去幼小的一个个阶段啊，一个阶段往上走。所以传统的诗歌它有好几节嘛，好几个分段，有些甚至有六段、七段都有的。可是发现它每一段都是一点一点一点的在递进。所以当你看这个诗歌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把我自己，哎，我在这个我自己现在生命经历到了第几行，我会去看的啊，在第三行，然后第四、第五行我还没有到。所以我不能理解，所以在传统诗歌里面，他会叫人能够对此产生一个共鸣，因为你发现我也有跟他一样的，是一样的。那现代的诗歌，前面那个大脚安娜说很肤浅，是不是？基本上很少能够，可能过稍微20年前，你还有能够看到由浅入深。那很多时候我发现，哎，现代的诗歌，我越来越发现，有些就是把经文抄上去就可以了。那完全没有这段经文在这个诗人当中你是否有走过的印记，你很难去发现，就比较喜欢抄经文嘛。我现在在那个我们教会的时候，礼拜六晚上我会带那个年轻人学门训。那在我们学习之前呢，我们年轻人他们会自己带领诗歌，有诗歌敬拜。然后每次都参加的时候，我就现在越来越发现年轻人的诗歌我也听不懂。不光是听不懂这个歌，我就觉得我要好久我才能把这个曲啊给记下来。很多诗歌我们都知道朗朗上口的，从来没有听过，但是你听一两遍你就能跟着他唱，而且他接下来会有什么一个调你也知道，有些很自动的你就知道他接下来是个升调，我也知道他是个降调。虽然我们没有学过音乐，但是我们很容易记。如果现在跟着他们年轻人唱的时候，我那个歌我觉得那个曲也很难听，词也写的怎么样，很烂。可是年轻人喜欢，他们喜欢，他们跟我们一起唱，跟我们中年人一起唱，都觉得这个歌太老了，所以他们根本不愿意跟老年人在一起唱诗歌了，就要犯困。但是我唱他们的诗歌，我也犯困，就没有办法进入。所以常常跟他们一起唱诗歌的时候，我只能闭着眼睛，自己在里面祷告了。那现在年轻人其实他落入一个危险当中，就是 肤浅当中，他们就是重复的唱，现在歌曲也是重复又重复，没有很多的内容在，就是说神要我们长大嘛，我们以前要吃奶，他也要我们能够吃干粮，所以我想唱诗歌也是这样，并不是说以前的圣乐是完美的，只是如果我们现在做了10年、20年的基督徒，你对过去的圣乐还是没有任何的反应，没有任何的共鸣的话，我们依然要想我们是否有长大成熟，长大成人，这是我们要来省察的。好，所以我们在现代的一个教会当中，我们的硬件条件是不是越来越好？外面的硬件，赵辉，你这硬件也是越来越好，是吧？虽然跟大型教会没有比，我这个以前还没看见过呢，这个像灯一样的东西，是吧？我们以前都没有看见过，所以我们现在教会当中硬件是越来越好，可是我们发现跟过去的基督徒相比，我们的软件是越来越开始变得肤浅，所以使用的音乐手段开始加增了时候，有一个危机，就是我们依靠圣灵开始越来越减少了，减少了。那这样我想起我以前在那个中大陆很早以前的那个家庭聚会，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只有人，什么都没有，只有人。可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只记得，我不记得我们唱什么诗歌，我不记得我们用了什么乐器，在我很幼小的心灵，我只记得圣灵在这一群人身上的见证和圣灵在这一群人身上的感动。所以今天我们去一个教会，如果你去了这个教会，你出来的时候，你只记得这个教会哎唱的歌好，然后或者是只记得这个教会是很大，就这个教会吃的饭很好，却不记得这个圣灵在这个教会当中是掌王权居首位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教会我们还是不要去，去一个能够感受到圣灵在运行的一个教会才是我们选择教会的一个标准。就好像以前我们牧师也教我们，你如果要去一个新的地方，去一个新的教会，你怎么样决定你要留在那个教会，他就建议我们去他的祷告会，如果祷告会的人多，祷告的人多，比例很大，你就留在这个教会基本上是没有错的，是一样的道理。好，我们前面讲到了敬拜的方式，所以真正敬拜的方式是什么？心灵和诚实。再字句再斟酌一些的话，是真正的敬拜是以神的灵和神的诚实来敬拜，它是真正的敬拜。好，继续往下看啊。敬拜的时候还有很多内容，前面赵辉讲有一个内容是什么？认罪，是不是有一个认罪？在那个尼希米记，我们前面读到的9:3里面，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在敬拜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就是认罪。其实在我们走进教会之前，我们其实也要好好的向神来认罪悔改，你是要带着一个清洁的心来到教会当中一起来敬拜神。所以敬拜其实你从你一天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我们祷告有一个很习惯的口头禅，神啊，我空空的来，能够让我满满的去。我记得于洪杰弟兄他说，为什么要空空的来？总是要沾别人的光，我们也要满满的来，让大家彼此之间都能满满的，能够叫神的荣耀在那一天被彰显出来，是借着每一个满满的生命被彰显出来。否则我空空的来，然后我把赵辉满满的给吸过来了，对啊，赵辉每天都亏的，是不是？所以我每个人都要满满的来的时候，才能彼此的能够更加的在满了圣灵当中能够敬拜神。那认罪是一样的道理，认罪是一个真正不认罪悔改的人，他的敬拜根本不叫敬拜，根本不叫敬拜。而一个对罪敏感的人，我想那个乔安娜你们也上来带诗歌，对不对？还有那个 David 弟兄四大天王你们也来带诗歌。你们站在上面的时候，如果你前面或者是前 一段时间你犯罪，很明显的罪，你很能感受到，和你在前一段时间都是在圣灵里面充满的时候，你觉得你站上台上，你自己的感觉是一样的，不一样。那有没有比如说，你前一段时间生命状态很差，你在带敬拜，然后敬拜完以后，下面的弟兄姊妹说："哎呀，你今天的敬拜很好"的时候，你会享受他的表扬吗？不会，是不会，会享受吗？至少我不会啊，我不会。所以我常常是，比如说这一周我要带敬拜了，我当然我生命也有问题，我说主啊，保守我这周尽量不犯罪，等到敬拜带完了以后再说。这也是不正确的，但至少我们有一个认识，知道这一周我是要站上讲台的，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不去犯罪。因为你当你站上讲台敬拜的时候，首先我这一关我就过不去，我就很清楚的知道，在神面前这一关也肯定过不去，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与神有阻隔了，所以我唱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办法用灵来去唱，神的灵去唱，因为我已经跟他有阻隔，而且犯罪的时候不怎么容易来到神面前的，不怎么容易来到，好像有一种抵挡。但其实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他是悦纳的。可是我这最深就是这样，不愿意去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在敬拜的时候，如果你发现自己有罪，我们可以停止我们的歌，停止祷告，先向神来认罪，先与他的关系相通的时候，你接下来的祷告，接下来的敬拜。才是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不是说罪人不能敬拜神，而是我们如果不认罪悔改的话，我们的敬拜能叫神享用吗？是要问的。很多时候我们敬拜神是在乎我能享受，哎呀，我感觉很好，哎呀，我很好。但是我们要先来对付我们的罪，我这些要拆开出啊，因为昨天我还在带门训的时候。李洪杰弟兄讲，现代教会我们很少讲三个 S，三个 S 英文的 S 很少讲，一个是 sin，讲到罪很少讲罪，第二个是 S 是讲到那个 Satan，很少讲魔鬼、撒旦，第三个 S 是很少讲 spiritual warfare 属灵征战，属灵征战，所以我们的敬拜也是这样，很少会想到在敬拜当中我们要去要。那个解决罪的问题，很少会想到这样的问题。但其实敬拜当中，我们也可以认罪悔改。你不一定是一定要在场，敬拜很大的一个内容是认罪。那第二个内容，第二个还有没有想过内容？或者想到旧约的时候，敬拜，在以色列的王祭司敬拜的时候，他们前面会做什么工作？献祭，是不是？在那个历代志下29章27到28的时候，西西家他在敬拜之前，他是吩咐在坛上献燔祭，燔祭一献就唱赞美耶和华的歌，用号，并用以色列王大卫的乐器相和，会中都敬拜，歌唱的歌唱，吹号的吹号，如此直到燔祭献完了。献祭在旧约的时候，我们新约不再需要献祭了，因为主耶稣一次的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完全了。那在新约的时候不要献祭了，那献祭的原则和过去现在应该是还是一样的。那燔祭的原则是什么？或者说旧约的时候烧燔祭有哪些特点？你们在读立位记，虽然我们很多时候祷告旷野，立位记都不读了。那我们读立位记的时候，燔祭有什么特点？他要全烧完的，对吧？那燔祭是从早上到晚上一直都在烧的，是不是一点都不保留的？保留的，所以说这个献祭是一直在献的，没有停留的。还有呢，就是你是毫无保留，连祭司都不吃的，祭司不吃燔祭的。有些祭物祭司是可以吃的，但是燔祭是全部献给神的。那用到我们新约的特点，就是说我们要全人的献给神，为自己没有一丝保留的成分。所以，凡是不属于基督的都不能留下，凡是属于我的 也不能留下。所以但凡在敬拜当中啊，如果你流下的一滴眼泪是为自己流的，这一滴眼泪也不算数，也不算数。所以一个不把自己全人献给主的，他的敬拜并不能叫主完全的悦纳。也就是说，我们的琐事也决定了我们敬拜能够达到的一个程度，或者可以说，很多时候我们要享受敬拜，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没有一个过了奉献观的生命去献祭的时候，我们的敬拜说实话会叫神痛苦，会叫人痛苦。所以也是献祭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在进入敬拜之前，或者是一天的开始，我们就要在想，或者是向主求，我这个人都是属于你的。好，第三还有什么内容？敬拜的内容，我经文没有打出来，因为那段经文很长。感谢也有，还有祷告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在那个撒摩耳记上1:28-2:11，当哈拿他要来敬拜主的时候，他后面有一段很长的一个祷告，祷告对不对？那祷告大家认为是单向的还是双向？双向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在说话，但其实祷告是双向的，双向的。祷告是人与神在圣灵里面的一个交通。在我们越来越成熟的时候，我们常说要在什么圣灵里祷告的时候，以前我参加祷告会的时候，别人在祷告的时候，我是在背自己要背的待会祷告的词语，等到轮到我祷告的时候，我是一字不差的把这个祷告给背下来了。我不知道你们第一次参加祷告会的时候，一开始参加祷告会的人是怎么样祷告的，是马上就在圣灵里祷告了？
没你那么厉害，哪儿都背得下来。
那你们祷告什么东西啊？你们第一次参加祷告很紧张的时候，在众人里面的祷告的时候，
寂寞的，那是一片空白。
就是不祷告是吧？
不
祷告，不敢祷告，对不对？但是慢慢我们现在也不能说我们都是老油条，哎，好像没有声音。慢慢下来，我们也不能说我们都是老油条了。但是或多或少会有在圣灵里面的祷告的，你就不再会记录背诵我要祷告。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与神之间有一个双向的一个交流，因为有时候祷告下来，我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了，可是你说下来的东西确实能够造就人的，别人听了能够造就，也是造就自己，这就是一个双向的祷告。因为神让圣灵在我们里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告诉我们当怎样祷告的时候，其实就是把神要我们祷告的东西借着我们回馈给神，这就是一个双向的祷告。但在敬拜里面也是有祷告，有时候我们也会在那里站着的时候不唱歌了，我不想说话也不想开口，我只是想静静的在那里跟神有一个交通，有一个祷告。其实这也是敬拜的一个内容，是很好的。不一定你一定要一直在唱，就证明你在敬拜，其实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一个敬拜，并且是一个双向的敬拜。
对，
好，所以我们前面看了很多你讲的敬拜，我们也有很多的那个互动。其实我们再来考考大家，敬拜我们的对象是谁？方式，心灵和诚实，然后内容，有什么？认罪、赞美、祷告，还有献祭，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因为他在定义里面就说我们向他的回应嘛，你的回应有很多种的，回应有很多的种。有时候在做饭的时候，对吧？啊，太好了，也是一种向神的敬拜，对吧？说不出的叹息，哎，一声也是向神的敬拜。但在乎我们琐事，我们人的琐事是不是在神的灵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嗯，所以我们再来看实际的操练，实际的操练，因为赵辉这儿我们也是有敬拜，诗歌敬拜也有，诗歌敬拜我们讲到诗歌敬拜的时候， Joanna， 当你们那一天要带敬拜，然后呢，等到有几个主日你们不需要敬拜，你觉得你人是不是不一样？是不一样的，也懒惰很多，是不是？甚至是你们有没有主领和陪伴唱？也有，是不是？做伴唱跟做代理的，是不是也不一样？也不一样。那肯定是做主领的时候，你是最紧张的，准备的时间也是最多的，祷告花也是花的很多。那等到你不是你主领，是你伴唱的时候，你还祷告？这个是个醒茶大会啊！因为我说的就说我说的都是我自己也是这样，对我说的也是这样。如果是我带领会，我会一周的时间，会花很长的时间来祷告，要求神把整场聚会都交给主。等到我做伴唱的时候呢，我就稍微应付过去了，就祷告一下。等到我不是我在台下的时候，我就根本连祷告都不祷告。这也是我自己的亏欠，但其实大家认为带领诗歌敬拜是只是台上人的事吗？台下的人也要预备，就像我前面说的，你们也要满满的带着充充足足满满的来，还是其实在台上很能感受到台下的人是否充充足足来的。对，我们这还好像还好，小教会嘛，这个房间小的都聚起来。我在我们教会很大嘛，在台上在敬拜的时候，我有时候不是只看歌词，我会看一下大家的那个表情啊，是嘴巴有没有张啊。真的，很多时候看到大多数弟兄姊妹是这样的，我的心就拔凉拔凉的。还有就是，当我台上开始敬拜的时候，会发现底下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人。等到唱了一段歌的时候，一下子这些人是从哪里进来的？坐满了，心里面也有一丝悲凉在心里面。我也能够稍稍体会神的心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准时来敬拜，这是我们其实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要求，神向我们所求的。还有就是，其实台上和台下敬拜都要一起的，不是说只有台上。你说觉得靠台上三四个人要拉底下两三百个人容易，还是底下两三百个人拉台上三四个人容易的多？肯定是要一起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唱歌的时候会说，哎呀，琴不要太快，不要唱得太快。我们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你就是要快一点，因为台下唱歌啊，会把你给拉下去的。明明是很快的节奏，台下一唱，一干劲一定会往下拉的。所以就是说，台上和台下敬拜一起的预备是非常重要。我在十月份的时候参加了一次，去香港参加了那个于洪杰弟兄的那个博讯的特会，我去参加，当时有600个人。在特会之前的半年的时间，每次啊都我们都有要求要开始为这一个特会来预备、来祷告，不光是为讲员预备，也为每一个参加的弟兄姊妹来预备。所以我们有半年的时间都在祷告当中。等到那一天真的去的时候，其实那天去的时候大家都很疲惫，都很累，老师也很疲惫，刚刚下了飞机。可是当我们在台下的时候，敬拜队他们走上台说出的第一个字的时候，台下的人就开始哭了，就开始已经进入了一个神的灵预备好敬拜。其实那个时候没有开口，也没有讲话，真的，就包括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见证，平时不怎么哭的人，不怎么容易感动的人，心比较硬的人，在那一天也都开始心软下来。这就是因为台上和台下的人一起都预备好了，都同在一个圣灵当中。你没有预备好的人，自然而然的就被带领到神里去。所以以后我们要记得，唱诗的时候不光是台上人的诗，底下的人也要预备。对，当然神可以用一个人来奋兴整个聚会，奋兴整个聚会。可是如果众人一起的火的时候，这个火是会越烧越旺的。好，所以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敬拜很有限的敬拜，很有限讲到敬拜，其实敬拜是一个很广，一生都要。也许有一天到天上可以问问主怎么样敬拜是合乎他心意的，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不要在乎我们的硬件设备，有当然好，但是没有你也不要觉得就没法敬拜，只要人在就可以敬拜，只要人在，神也在乎的是人，所以盼望我们能从祷告开始，然后学习如何正确的侍立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正确的。就不会再说，哎，你们条件不好，所以敬拜不好。以后如果大家别人夸你的时候，你不要这样谦虚，对吧？你要夸的是我们有一群被神得着，在圣灵里面敬拜的弟兄姊妹，夸我们是理所当然，把荣耀归给神就好了。啊，今天就到这，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虽然我们认识你有限，但是你是那一位无限的神。虽然我们的敬拜很多时候是出于血气、出于肉体，但是愿主的灵加倍的在我们身上动工，保叫我们在这一条生命路上，我们越来越能够进入神的敬拜，越来越叫我们在地上的敬拜是如同在天的。虽然我们知道在地上的敬拜日子一天比一天短少，可是也但愿我们在地上的敬拜，在主永恒的结局里面，是被你数算的，被你称为义的，也能够在永恒的里面是有价值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主，愿你悦纳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虽然聚会会结束，但是无论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交通，享用主的爱宴，以及我们回到家过每一天的日子，我们都是在敬拜神的当中度过。感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命，阿门。